灵性疗愈
开聊啦！
大家好，我是伊利亚，
我是伊登，
我们是来自南台湾的 Double E。
大家好，
我是伊利亚，
我是伊登。
又来到灵性疗愈的时间哦。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有效沟通。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主题呢，伊登？
哦，其实是因为啊，我最近啊接了一个个案，那这个个案他来跟我咨询他的情感问题，是一个男生，那我从他的盘里面呢看到啊，原来其实这个男主角啊，他的灵魂本来就已经帮他设计了，他就是会跟另外一半有他必须要修的课题，然后他需要去处理，他这辈子需要去学习的。因为他自己跟他的配偶宫，在他的八字盘里面，他跟他自己的配偶宫啊是产生冲局的。那什么叫冲局呢？冲突，也对。那但是呢，冲撞的时候会激出火花，那也对。所以都基本上好的时候感情会很好，然后我们交谈的时候，哦，好像会啊，觉得好像激起很多火花。但是重点是，我们灵魂是有灵魂课题的，所以就是会有快乐的时候，但是你也要有做功课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呢，因为当他跟他的另外一半谈论到那已经论
有
对论。论及婚嫁，这时候他的人生课题就会慢慢显现出来，因为毕竟啊，我们八字的里面那个配偶宫是真正我们的配偶嘛，那就是说，尤其是他在结婚之后，这个配偶宫，我们跟配偶宫之间的那种能量会越来越扎实，所以他所谓越来越扎实，就是正能量就会真正开始显现出来。那如果我们本来就在灵魂有设计说我在感情上面这方面可能有我的功课需要做的话，那么这时候如果你结婚了之后，这时候问题通常就会出现的。
OK， 所以这个就关系到比如说我交了一个男朋友嘛，那我就会跟我的男朋友一起合盘，来看我跟他的所有的相处的关系啦，沟通的关系啦，这些是吧？
哦，对，其实是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说古代都要去会要结婚的要合八字，对对对。其实合八字也不是说什么讲你们不合你们就分开了，不是这样，而是说如果我们及早知道我们之间所谓不合，应该是说沟通上有一些障碍，或者是比较困难让对方了解我们的意思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课题啦。对呀、
所以当我们看八字，然后了解我们彼此双方的课题的时候，其实这反而是一个促进我们灵魂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一个方法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因为就是我们说，我们越了解我们自己，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往哪个地方去补强嘛。比如说像刚刚伊登说的，就是这个男孩子，你说跟这个女孩子可能在这个两个人相处上面会有关于沟通的课题，是这个男孩子他不会比较不想沟通吗？
哦，应该是这样讲好了。第一个，当我们还没有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看你自己的命盘跟配偶宫是不是就已经有课题了。然后刚好这个男的，他不管他今天有没有女朋友，他的命盘已经设定他跟他的配偶会有课题要经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内在已经设定跟配偶宫是冲局的。那么就是说，今天不管他跟谁在一起，他跟谁结婚，那么他即便刚开始都会相处得很甜蜜恩爱啦，可是他的灵魂帮自己安排的这个课他需要经历，所以他就会跟另外一半之间的那些该显现的你说冲突啊什么的会开始出现。那这是要干嘛呢？这当然不是说要来让我们要去跟另外一半离婚，而是说我们如果真正能够真正面对自己的课题，然后我们很用心的去处理它的话，那么这个感情的确就是可以长久走下去的。那这个是讲一个人他自己命盘上面是不是就有带的这些课题之外，那再来就是也许他不一定会有这种课题，但是我们跟另外一半相处，肯定我们跟另外一半，我们彼此的能量本来就不一样，那两股能量相合在一起，就是那种难易度也可以从合盘看得出来，然后或者是甚至有一些，你们在一起之后，先天上可能搞不好心跟心本来就比较难沟通的话，那这合盘也是看得出来的。 那恰巧这个男生自己本身就已经本命盘已经有要跟另外一半沟通的问题之外，结果他现在交哎的这个女朋友跟他的盘合起来了，又是跟他刚好那种
心没有连心吗？
哎，对，你要说心没有连心，应该是用哎大家比较能接地气了解的话讲，就是他们乍看刚交往之下，他们整个其实会激荡出非常好的火花，他也是彼此会有吸引力，
嗯，
可是在于对于心与心上的交流，哎，相处久了嘛，啊，那我们要在一起长久，不是只有靠钱，好吧？
哦，对啊，
这些都是外在的，因为其实我们做心才是重点。
对，
那偏偏刚好他的心跟他女朋友的心合盘上，产生的能量是一种彼此很难沟通的一种能量，就很难理解对方的心意之类的。
哦，所以啊，如何有效的沟通超级重要的。我们会发现，哦，很多很多人就是有沟
没
有
通，你以为你沟了，结果根本没有通啊。
对，这个我就是想到一些例子啊，比如说像我们在不管是跟家人啊，或是跟自己亲密的爱人在沟通的时候，
嗯，
我发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男生比较多哈，就是有些男生就会说啊，好啦好啦，就照你说的啦，反正你就叫我这样啊，就好啦。然后奇怪，明明就是要沟通，可是他的这个语气跟他的这种勉强，或是他的这种，就会让另外一半听起来也觉得，虽然你跟我说哦就要照这样做，可是另一半听起来就觉得不开心啊，就觉得你跟他不情不愿，
不情愿，
不
甘愿，
情不愿，
你只是嘴巴讲说好啦就照你的，但其实说你的内心里面是不是真的
认同，
对，
有没有认同，就是对方他所建议的，或是他想要跟你沟通的这一块，还是说你只是害怕冲突而只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和谐，
对，
表面上的你说了算了，
对，这种其实对方都感受得到你是不是真心的。我们不是只有靠嘴巴表面讲说好了我就照你讲的这样子做啦，但其实你心里面根本不想嘛，你只是为了避免冲突啦，或者是不想吵架啦，那就表面顺着他，但对方其实他是感受得到你不是真的心口一致，
对，不是真的有心要我们说好像达成一个共识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你有沟但就没有通。
对啊，你因为其实所谓达成共识不代表说一定要遵照哪一对方的那种他想要的结果给他，重点是我们应该要先表达一下我们自己的各彼此之间的想法，
对，
就是你讲你的想法，
求同，
哎，对，或者去找出一个大双方都可以
接纳，
对对对对，一个平衡点，
嗯，
对，也许是需要各退一步嘞，
嗯，
哎，那也许其实就照对方的意思，哎，这会是最好的结果。
对，
然后也许有的人会想说啊，那怎么不照我的意思，可以，那我们就拿出来讲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先表达出来，但是大家记得就是在沟通的时候还是要避免情绪。
对对，因为其实很多人的沟通啊就会好像像他大声上的赢，谁比较大声
比大声，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或者是什么论对错，反正你就是错的啦，我跟你讲你讲的这个就是错的啦，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很最常见的，因为就是很多人很在意谁对谁错，然后就忘记了我们本质其实是要沟通，
对啊，要沟通，
我们双方都能合意的一个结果，然后很真的就是真的被这个对错卡在那里，说啊，你好了，你都对了，你都对了，
对，就是当另外一方咄咄逼人说，你就是要听我的啊，我跟你讲，你就是比我笨啊，你就是不会想啊，所以你就是要听我的嘛，然后对方就会觉得说，哦，对啊，我笨，你都最聪明啊，然后或者是就会心不甘情不愿啊，或者是啊，你看你都那么大声了啊，你都激动派的啊，那只好他只能默默的，好像吞下那种委屈感，或是隐忍，有没有？然后表面上说好了好了，好，你反正我也不想表达意见了，反正我每次表达意见你都否定我嘛。
对。
那讲到最后，以后他都不会讲了。
哦，对。
然后可能对方也觉得说奇怪，你怎么都不讲出你的想法？可是可能他讲出第一次的时候，你已经
打枪他，
对，打枪了，否认他到一个极点，他就觉得那算了，不管我讲出什么话，你永远都会否定我。于是乎，干脆 不讲。
嗯嗯嗯，其实这是真的最常见的结果，因为一开始最最最开始搞不好彼此是有要沟通的，那结果当对方真的讲出他的想法的时候，哎，你可能另外一半的脾气上来了，开始变成吵架或论对错，
对，
这样子就已经失焦了。
对，就我们说的，在你第一次沟通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连结，叫做我只要沟通两个人就会吵架，或是我只要沟通两个人就会大小声，或是我只要沟通我永远都是被贬低的份，那干脆
就不用讲，反正我
沟通，
反正每次讲的都要照他的意思做，那我讲讲怎么
讲，讲
对啊，
对，所以我也在接很多个案的时候，我发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可能也跟这个伊登今天在讲这个他们这个命盘的这个男女朋友这样对起来，我觉得也会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很落地的说法，就是我们如何我们可以清晰啊，比如我们看到命盘，我们了解自己之后，然后知道哎，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功课，而我们愿意朝着这方面去努力或充实自己，然后我常说嘛，如果你的主修功课是学沟通，那你自己千想万想想不出来如何沟通，你就可以上上课啊，看看书啊，因为我们并不是万能的。
对，
有些人他就是知识型的灵魂，他真的是要充实知识的。然后有些人他是用生命的痛
来充实他的知识。
对，用生命的痛，然后不断的跌倒摔跤，然后去体会体悟。
对。就是摔了好几次之后才学到，或者是你要去上课学到，或者是你如果够聪明，我们听别人的故事就可以从中学到了哟。
是哦，其实也是。然后不要去拒绝学习，我发现很多人是明明他在家沟通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依然拒绝学习，然后他觉得就是对方要改呀，为什么要我改？有没有？哇，这个是大家最多人会发生的，就是每一个人来找我那个做个案，就会跟我说：“老师，为什么要我改？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他改？那我不就吃亏了？”我说：“不会啊，如果今天他来找我，我就会跟他说他要改，因为今天是你来找我啊，
所以我就会
说，从你们要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感情生活从谁开始？当然是从你自己开始嘛，因为一个铜板打不响嘛，那如果两个每天都要吵的话，然后一个不愿意开始去调整，不愿意去改变的时候，那两个人你们的能量就是每次都吵，那这个能量一直下去就是僵化在那边嘛，就像我常在举一个例子，臭水沟已经很臭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桶很大桶的水，然后把它冲下去嘛，那个边边角角的一些脏污啊什么才会被冲掉啊，所以谁是提那个水桶的人呢？
我应该会拿铲子去挖，
对嘛？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没有啊，那就等吧，等看看谁要先屈服，谁要先改嘛，或者是就等吧，就像我们说臭水沟水要通，就等吧，看哪一天大雷雨有没有刮台风嘛。
天时来帮助
对嘛？但是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真的是可以去努力的。有我们常说就是说你的那个渴望度够不够？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你要的是幸福美满吗？还是你要的是那个争那个赢跟你
争输赢跟对错？
你就是王。反正大家都得听你的，大家都不能有意见，这样你才会觉得开心。因为我常听到人家讲说，为什么他们都不听我的？我这建议真的超好的，为什么他们都不听？尤其妈妈对小孩子，我就叫你要选这个科系，你们怎么都不听我的话？你们以后一定会后悔的，有没有？
这个父母也要学习。
对，所以这个沟通不是只有男女朋友沟通哦，亲子沟通
对
更重要。你很多妈妈她也失焦了，她忘记了。他其实你知道吗，那个妈妈都会说，怀孕的时候都说我要求的不多，我只希望我的小孩子就是健康快乐就好了，健康快乐平安就好了，但是呢
越长大之后我发现妈妈的愿望不再这么的单纯，
就把他以前所有得不到的他都希望加诸在他小孩子的身上。我以前得不到 得不到，比如说我以前不能学钢琴，
嗯，
我就拼死拼活，你小孩子不管我，我不管你有没有兴趣，你就是要给我学钢琴就对了。
哦，真的哦，
真的，我看很多妈妈这样就拼命的报名很多补习班，今天学钢琴、哦、学珠算学心算，
因为
明天学书法学什么学什么。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然后他希望他的小孩可以就是很厉害啊，或者是能完成他没有完成的心愿这样子。
对、
嗯、
对，就是把他自己内心的那种未达成的梦想，然后通通灌到他的小
孩身
上，然后他都不管小孩到底有没有喜欢哦、
嗯、
然后小孩就从小就活在一个很痛苦的，明明小孩子他是可以很快乐的生活、
嗯、
然后去发挥他那个很大的这个创造力跟想象力，
对、嗯、
但是很多家长就因此就是好像填充式的，然后填充式的教育，然后一直压制、
嗯、
一直压制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让很多小朋友就是有一种不快乐的童年，你知道吗？我那天看脸书，哎、
嗯，
昨天还前天而已，
嗯，
我就看到就是有一个节目，哎，我就不说是哪一个节目，就那个节目呢，他就请一些妈妈，妈妈来要带着小朋友嘛，
嗯，
然后他们那一集就在探讨说，哇，给小朋友学哪一些才艺有没有？
哈、
嗯，然后就有一个妈妈，那个带着小朋友，然后那个小朋友就是要拉那个大提琴，
嗯，
就拉出来的声音呢、啊，就是很哀怨，你知道吗？
哦，
然后他的脸在拉的时候是一副就是心不甘情不愿，
哦，是哦。
对，然后结束表演结束之后嘛、
嗯、
那主持人就访问他说，哎，我怎么没有感觉你我们说听音乐都会有一种悦耳舒服的那种感受嘛、嗯、但是我怎么听起来觉得哦，这个你拉的这个歌曲哦好哀怨哦，然后你的表情就是你知道吗，不快乐，他说对啊，就又这个又不是我想学的，这是我妈叫我学的、啊、
小朋友就这样讲，
对啊，
啊就直接播出来，
我就不想，对啊，我就是不喜欢啊，
嗯，
然后所以那个主持人说，所以你刚在拉小提琴的时候，你都是用一种就是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不爱，我就是的这样的感觉，然后说对啊，哇，就是这样，然后他妈妈在旁边就三条线，有没有、
哦、原来我们的情感是真的可以传递到那个音乐，
对，我看的这一则也让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
嗯、
所以刚好啊，我们就是这样子顺着这个流讲、嗯、然后你看哦，请各位家长们注意、
嗯、
如果你逼你的小孩学音乐、
嗯、
然后他很哀怨，比如他弹钢琴、哦、每天都弹出那种、
嗯、
明明这钢琴的明明音乐声音可以听起来让我们很放松啊，或是怎么样，可是他的意识层次
是
我讨厌、
嗯、
我被逼的、
嗯、
我就是不喜欢、
嗯、
怎么怎么、
嗯、
结果他出来的这个音声、
嗯嗯、
通通都是负面的、
嗯、
那你想你让这个负面的意识围绕在你的
家
而且隔壁邻居都还听得见、
哦、
是吧，
你还影响到别人、
那个、吹气的声音隔壁邻居都听得见，如果你打鼓、
嗯、
然后你学打鼓，然后小孩子很愤怒，
对对对对对对，
我讨厌打鼓，
所以那个负能量也传给别人、
嗯、对啊，也传给别人哦。
嗯、
就像我是铜锣师嘛，我们说当一个铜锣师要敲铜锣的时候，我们必须先下一个意图、
嗯、
也就是我这场的铜锣浴我的意图是什么、
嗯、
与我的意图，我要让来参与的人他们可以得到内心的平静跟喜悦、
哦、
在这场铜锣浴当中、
嗯
哦、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心、
嗯、
有没有、
嗯、
比如说我就会下这个意图，或者是像前阵子就是战争嘛、
嗯、
我就说愿这场铜锣浴能够让每一个人的内在和平、
嗯、
外在和平、
嗯、
世界和平嘛，
嗯嗯嗯，
这是我的意图，而当我开始去敲铜锣的时候，我因为我的意图配合这个音声、
嗯、
它出来的这个频率就等于疗愈了、
嗯嗯嗯、
所以哦，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所以 这件事情也值得我们去深思。
那这样子要怎么把它应用到我们沟通里面呢？其实就是你要首先你的心真的要先告诉自己、
嗯，
就是等于是下意图嘛，
下一个意图嘛，
我真的想达到沟通，
你的结果要，你要的结果是什么？
对，你的结果是什么？
对，你要的结果是什么？
而不是一开始就想说啊，不用沟通啊，反正还不是每次都这样，这就是你也在下意图。
对，
你的下的意图就是啊，反正每次都会吵架、
啊，
就算了、
啊，就算了。
嘿，所以你结果就会就吵架，然后就算了。
对，所以我们也要去学习，我们的每一次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嗯，
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比如我们要来谈论一件事情，
嗯、
要沟通，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
对，
比如我们现在在录 podcast， 我们的主题是沟通嘛？
对，
有效的
沟通
哈、哦。我们要的结果就是让听众可以知道说， 不是有沟就好了哦，没通也没效哦，
对，
是吧？
不是，就是对啊，就有的人就只会就讲出来说，哎啊，随便你啦，
对 啊，就是有一种敷衍，
啊、你说了算、
啊，你说了算啊，你都这么说了，
对呀、
啊，就这样
啊，好啊，我下次不会了，
对，嗯，然后哎，结果下次还是一样会，因为他没有在那一次的沟通当中，他真正的有在他的内在建立起一个我们说跟不管是跟另外他人的一个有效的桥梁啊，这个桥梁没有架好。
你要说沟通要怎么沟通，其实说真的，刚刚伊利亚讲的第一个办法，我觉得是很好的办法，你就是去学习。
真的。
那学习也没有说你一定要说什么花钱去上课，当然你能花钱去上课这也很好，那不然你也去看书，不然你就上网自己找资料，
对、啊、
或者是你去看影片学习怎样，反正你这个学习我们就去把它扩大所有的方式，但是重点就是学习之后你要来应用在自己身上，不是学回来要另外一半，对，不是学回来要另外一半去改，其实所有改变都从自己开始，
真的都是从自身开始，我们往往都会奢求对方一定要先怎样，
对啊，为什么不是
我才要怎样，
对啊，为什么不是他先啊，我是 要我先，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了，为什么都每次都是我，
对啊，可
是
如果你永远在等，
对，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因为其实大家都能够知道的，就是要别人改变其实是不可能
困难的，
对，你因为他你看到他改变是其实也是他起心动念之后他自己想改变他才会真的去改变，就是乍看之下可能搞不好是你说服他了，但其实并不是，是他真的想变他才变，所以其实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改自己最快，
真的真的，然后想要沟通也是从自己开始，那再来呢，我就想到有一点，就我们也要允许对方他跟我们就是不同啊，
对，去包容吧，
对，
或者是允许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啊，
而不是如果你都要他照着你的意思去做啊，结果都要照你的这样子的话啊，你就觉得他的想法永远都不好，那对方他提出来永远都被你打枪的话，那这样我们应该是彼此之间也很难再有交集，
对啊，这个心就是真的是无法交集，然后我们永远要去接纳那个我们的另外一半也好，或是亲子、我们的小孩也好，他们其实是有他们的选择啊，
对对对，
尊重嘛，我们可以尊重别人有别人的选择，你都可以选择，为什么你都不能够允许别人有他的选择啊？
哦，对对对，这个要尤其针对那些控制派的人。
哦，
什么叫控制派？就是你一定要照我讲的，我给你安排的永远是最好的，我讲的才是对的，所以我这样安排你的道路，你以后才会少跌倒，这些都是控制派的。
对对对，就好像是我们小的时候在学走路嘛。那走路就是从跌倒里面我们会学会我们怎么样走得更稳嘛，小朋友是这样，
是，
可是如果你是控制狂的，你就觉得不行，你不能跌倒，
你不能跌倒，
对，所以我跟你讲我就是绝对要把你一直牵着拉着，然后你都不能跌倒，
哦，那这样他永远学不会，
对，那这个小孩子他的心智力量就不够成熟，不够强大，然后还有一种他就会觉得他永远在索求，他会希望别人来拉他来怎么样，他会害怕失败，害怕挑战，害怕跌倒，因为从小就是反正爸爸妈妈
就被保护的太好，
对啊，然后他就会我们说就像什么，你看人家现在在讲那种玻璃心嘛，一下子被拒绝就觉得哇天要塌了，有没有，
然后就长成巨婴了，
对、啊、
就是长大之后还跟小孩子一样完全没有办法承受任何的小打击，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要去留意的一个部分，对啊，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每讲一个主题的时候，这个主题其实说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有没有亲子关系呀、爱情啊，有没有、人际关系，你出去社会也是啊、
对，
你会跟你的下属沟通，
你
会跟你的主管沟通啊，
那
怎么样你成为一个沟通高手呢，
去学习呀、
对，怎么样能够把你内在的你的想法能够有效的 传达给对方知道，然后而让对方又能够去接纳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学问哦。
哦，对，真的，有的人也许天生下来比较擅长这方面。
对，是。
那像以我自己的话，我自己知道，像我以前是不善于表达的，
嗯，
然后我只能说也是开始慢慢练习，那我自己学了八字。然后学了其他的一些你说命理工具也好、或者是探索工具也好，其实不管你是借由什么样的工具，或者是你直接去上沟通课都可以，比如说像我这些八字命理这些啦，或者是你有什么人类图啊、或者是占星啊，然后这些其实最开始啊，它都是要你先去了解自己。
对，
那你了解自己之后，你在学的时候你肯定也会想要去了解你喜欢的人嘛，了解对方嘛，对，那你知道他是这样子的本性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我们练习接纳对方的本性跟接纳我们自己本性最好的时机，因为你了解，你如果真的了解，你就会接纳，你就会知道他原来就是这样，然后这时候也可以帮助你就是在允许对方做他自己这件事情上、就是你会更进步啦，那这也可以减少冲突。
对，
因为你会知道这个人的想法啊，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你让他做他自己。
对啊，他的生命设计就是这个样子啊。
对，
还有就是我们的家庭啊，爸爸妈妈怎么教导我们的啊、或者是我们都看着爸爸妈妈的这样子嘛，他做一个范本嘛。比如爸爸妈妈每次沟通都在吵架，都是大声声、可能大声的赢，你可能就默默学起来了。
哦，对，所以家庭教育也很重要。然后，而且你可以去回想一下，哎，怎么你如果你的沟通都是先用吵架的方式，你也许可以开始去回溯，你是否你的原生家庭，
对，
你从小是不是就在这样子的环境？
对，
就反正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觉察，因为你要知道你会跟这个人起冲突的时候，问题其实不在对方，乍看之下好像是对方引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身心灵的层面来说的话，外在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内心的投射，我们肯定自己是这样，所以会投射出外在其他的人来跟我起争执，这时候你只要往内看就好了，开始去思索自己，诶，他这样对我是不是我自己内在是不是也有这一块需要处理、或者是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人呢？
太棒了，一等讲的太棒了。 OK， 时间的关系，然后我们这次呢有效沟通就讲到这里哦。那祝福各位呢，在往后你的所有沟通的这个过程呢，都可以是顺心如意，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成长。
祝福各位，
好，祝福大家，谢谢，
拜
拜，
拜
拜，
下次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订阅我们的灵性疗愈，留下五星评论，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最后祝福大家健康平安，丰盛富足，下次见，拜拜。